在剧场演唱，观众都静若无人，继而则是经久不息的掌声。他从艺六十余载，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基金艺术表演奖、天津市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并为中央领导演出。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陆老师。
朋友们，大家好，好久没见了啊，难得这个机会。
坐那说，
坐呀，坐呀。
好的。首先，感谢大家的厚爱。我在这儿讲，太远了是吧？
录着呢，
什么玩意儿？
我说我看录什么呢？行，行。
我今天这次讲课呀，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为我辛苦。在这里，我先感谢所有为我工作的人吧。咱们这儿的馆长，还有很多很多人，我现在一下都说不出名字来，就先谢谢吧。我今天要讲的呢是曲艺。曲艺这门古老的民族艺术，在咱们天津、北京流传了100多年了。天津唱曲艺的人呐，真是多。可是听曲艺的人呢，那就更多了。像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传到今天，都是靠着咱们天津热爱曲艺的观众一代一代的培养起来。所以呢，咱们天津得了一个曲艺之乡的美名。作为我，那就更应当重视咱们得来的这个美名的不容易。
嗯，就是哪方馆长呢，让他在您这儿在这您讲话。一会儿就您坐着别动，他一会儿介绍一下您说这讲座完跟他讲，他没有剪辑，接着他还行吗？
行，叫他来吧。
啊，
没事，来吧。
您就先停一下。
啊，好的好的。咱们呢就先讲咱们的这儿的馆长啊，他要取一个镜头，因为 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的讲座呢受到了各界的支持，很多的领导电视台都关注我们这个讲座。今天呢，群艺馆的李志邦馆长和我们丽晶图书馆的赵元龙副馆长也来参加我们的讲座，他们想跟大家交流一下，让我们掌声欢迎。
我跟你说两句，
说两句吧。嗯，
这个实在抱歉，应该是在这个放了之前了。金洛是在您讲了，我在讲的博士。但今天有一个前提，就是因为今天咱们北京电视台的有关，我想借着机会呢，我说两句。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我特别特别高兴，是吧？这个作为这个我们这个讲座举办了这么多次了，大家这么样支持，特别是作为咱们军运大股被列入到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且这个洛派军运大股呢，又是在我们天津，在全国应该说是影响很深厚。我刚从那个刚从国外回来啊，我就在那个国外听到了国外的华人在唱军运大股《丑梦一出》，让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就觉得我们这个军运大股不但在我们国本啊，在我们的欧洲，在西欧产生了大的影响。这个陆毅老师应该说是我们这个洛派的传承人，而且报大家一个很好消息啊，这个陆毅老师跟刘春爱老师都被我们飞鹰申报为国家级的传承人，大家再用掌声给他们。这个洛派是我们的，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而且洛派又产生于我们经文，成为我们京大鼓目前在流行派别中是很强盛的一支，而且洛派是深受我们观众喜欢的。我都能唱于这个洛派，就可以看出来。我给大家唱，你说我守着这个洛老师让我唱京大鼓，
没事没事，唱吧唱吧，没事没事。
但是我讲一个那个，我讲一个趣闻啊，在那个洛星老师的去世的前几年，我曾经办过洛派京大鼓，我在宋老师在家的时候呢，我就给老师唱了一段《丑梦一出》的前几句。他说：“哎呀，你一个官员还能唱那么好，我就感觉特别高兴。”今天我在这里当众献丑啊，唱两句《丑梦一出》啊。我唱是给陆毅老师来这个助兴，也是给我们讲座来助兴，也可以看出来我们非讲座深人心。
好的，好的。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经文曲坛，我们方方面面的主办者，包括飞鸿心，特别谢谢大家。我们把这讲座准备要讲下去。非遗不是一个要进到博物馆的一个东西，非遗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一个东西来，是我们神圣的东西。金银大鼓呢，是我们非遗项目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所以我期待的哈，这个陆毅老师呢，能率领洛派呢，能把洛派能够进来。我这里讲一个例子，讲个例子，用很短的讲例子。陆星老师曾经唱过一段洛派的京大鼓的新段子，叫《白妞说书》，到现在为止就很少有人再唱了。这个段子是做的是朱雪莹，
对，
如果我要没听错的话，
是朱雪莹，
对啊，
嗯。
那么这个段子写的也很精彩，真是很精彩。所以现在洛派需要有新的段子，洛派需要有新的传承人，我们也希望洛派能够传下来。成为我们国门的京门的遗产旗帜，让大旗永远飘扬。谢谢大家。
咱们大伙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咱们群众艺术馆李志邦馆长给咱们的讲话，好吗？那么大伙觉得咱们馆长唱的还有味吗？
好，
有韵味啊，说明啊，咱们馆长啊，就是这个参加群众活动，另外对洛派的喜爱程度，他是身体力行的。 还不光光不仅仅是在这个组织工作，而且也是身体力行去学唱。那么说那个给咱们大家也是添点乐趣哈。下面呢就由咱们因为今天的讲座很重要，陆老师的讲座，下面呢就有图书馆的赵馆长给大家讲几句话，大伙欢迎。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来到今天这个讲座现场，在座诸位可以说都是我们图书馆的老朋友，我们这个谈现场讲座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算来已经走过了9个年头，到2020年就是我们的谈现场10年了。这10年来我们的讲座从小到大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帮助，在此呢我也代表我们天津图书馆向所有支持和关心我们天津图书馆文化讲座的读者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呢我们有幸请来了洛派经营大国的传人陆雨欣陆老师来给我们大家做这一次洛派艺术的讲座。作为我们天津图书馆也有义务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工作中发挥我们图书馆应有的作用。今后呢我们也将一如既往的以传承和发扬本土文化为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职责，还请各位广大读者支持我们的工作，谢谢。
感谢。我刚才不说了吗，我在这儿真是我现在坐在这儿了，我没讲以前呢，多少人呢都为我操心呢啊。这个得到了这个咱们这个图书馆的馆长的这个支持，也得到了这个群众艺术馆的馆长的支持，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做成了啊，不定有多少人付出辛苦才能做成功啊。还是那句话，就是感谢吧啊，咱们都是为了事业啊，这个众人捧柴火焰高啊。刚才这个谁，这个李志邦馆长说他从国外回来，在国外呢就听见有这个有外国人唱咱们这个丑梅寅初的京韵大鼓的。这个确实我参加过一次啊，这个咱们这个澳大利亚的第一次这个艺术节，这好多年前了，我到墨尔本去，那真是那个哪听得懂啊，我说他们是听不懂的啊，他们都是墨尔本的人呢，外国人呢，可是就那样啊，就不动的那么什么，那么在下他那墨尔本的那天呢，一会儿出太阳啊，一会儿就下大雨，就是这么一个天气啊。就外边那个人呢都那个站着那儿，哎，就都是雨啊，就没地儿坐了啊，没地儿坐了呢，这个他们就那外国人都站在外头啊，就看着我们台上，就他就看一个什么呢，看你一个中国的艺术啊，看你这古香古色的人穿着一个旗袍，这中国的东方的打扮，他就跟看画似的，是吧？说是不是他真懂台上这个唱的什么？我觉得他不懂，啊，但是他听你的旋律，啊，我们那个一直在那儿这个演了15天，啊，就早晚的就那么演呢。就那人呢，是吧？他那儿这个经营的方式跟咱们这不一样，是吧？他那很快的那种，就是一场一结算，是吧？一个节目完了下去再算一场，就那么结算的，打早上9点的得到晚上11点，一天不打住，就这样啊。就那个人呢，是吧？我就站在台上看，就没有缝隙，都看不见外头那缝，就听外头下雨，特别雨特别大，是吧？就是这么热爱咱们这个东方的艺术，是吧？他就是从旋律 从你舞台的整个一个画面啊，刚才那个志邦同志讲，我就马上就回忆起来，确实这外国人真是对咱曲艺哈、啊、熟不熟悉，我说他熟悉，他不熟悉他怎么不走呢，就站在外头看呢，是吧，而且是15天呢，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为什么要介绍这一段呢，就是说我们能够在天津做这个工作的人应该有这个信心啊，更何况咱们天津这个一辈又一辈的这个观众啊，在抚养着这个什么呀，滋润着这个演员呢、啊、我们这不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吗，是吧，这个解放以前啊，这叫杂耍啊，怎么叫杂耍呢，我就觉得这杂耍是，我就查这个资料啊，是吧，叫十样杂耍。说实在的啊，我没查资料以前我就认为是那一二三四那十，我通过查资料不是啊，是十锦的十，单立人一个十字啊，那个十呢就代表一个数目字，加上一个单立人就多，这就是中国的文学了，是吧，你多你怎么不写多，你多样杂耍不得了吗，是吧，那么就是中国的文学的深度了，是吧，他不写多他写实，咱们习惯都知道正月十五卖那元宵十锦馅啊，素十锦，这都是代表一个多，数说里边是十样吗，那素十锦哪有十样的，是吧，它就代表一个通体的一个称呼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就是这个南北方的这个曲艺真是就是一个多，我就查不出来呀、啊、最后的那个得数啊，扩在曲艺里边的算是曲艺这个曲种的到底有多少，南北方都算上了300-400，我查不出那个得数了，到现在也没查出来，都这么混着说，是吧，我呢就知道北方这点什么曲种，是吧，这个当然了参加一些个汇演呢、啊、也接触了南方的曲种，反正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也听人的旋律，真正查起来到底是多少，我反正查了那么些资料了，大概齐我现在能扩到400来种啊，你要问我400几，我现在没有那得数，反正不少吧，啊，这不嘛，是吧，这个十样杂耍这不就说代表一个多吗，是吧，这个从这个什么时候，从这个1944年呢我就接触的曲艺，我就被我养母收养，大家老一辈的人呢都会知道我怎么长大的，都知道我原来姓什么，我现在叫骆以琴，我姓骆已经是16年，打我10岁的时候我被骆老师收养，当然了家里都养不了了，活不了了，穷人呐，是吧，可是我们家我养母是艺人呐，也不富裕呀，但是毕竟有这个事业吧，能够在这儿就能活得了命啊。那个时候1944年我10岁，我的养母30岁，大我20岁。说为什么才30岁的人你怎么就买孩子， 那个时候30岁的人得把60岁的生活得安排下，做艺的就指着唱啊，你今儿能唱你就有你的包银，是吧？你一旦你老了，你嗓子倒仓了，我们说倒仓了就是坏了哑了，那你怎么办呢？那生活上成问题了，那么就不到30岁的时候就要考虑，就要传代了，买孩子了，收徒弟，亲生的教出来的不多，但是有，比如蓝云呢、文秀啊，这他们都是亲妈妈，他们是亲的，这是很少数的，大多数的人都是买的孩子或者收的徒弟，因为自个儿的孩子不好教，他管起来不好管。所以说呢，我从1944年，我10岁秋天，我就进了艺人的家庭，那真是第一次接触曲艺，不懂什么叫曲艺，就知唱大鼓的，耳朵里旋律就是廖老师唱的这大鼓，那是没分派别呢。我有两个姐姐，我们三人都是买的，当然了，就是会买孩子花不了多少钱，卖孩子那个主呢也是给孩子找一个吃饭的地方，能生活能活命的地方就可以了。可是买孩子的人呢也不能白白的把那孩子领来呀，多的少少的也得给他给一点啊，那么这个性质呢那就得扩到买孩子的这个范围。我的大姐大我7岁，她叫吕琴，单立人双口吕。我二姐大我5岁，她叫友琴，朋友的友。到我这儿啊，起名字就难了。我这养母啊，就唠老师啊，他还真是，可能我们之间不知是有一个，可能有个缘分呢，还是怎么？他特别注重我所有的事情，他都非常注重的，就为我起名字，都不知道找了多少人。最后，我听孟然老师跟我说。哎，说廖老师为你起名字找了6个文人墨客，找了6位有学生的人为我起这名字。最后我知道我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结尾2个字，我大姐叫单立人双口吕，以琴伴吕。我二姐叫友琴，以琴会友。我就叫以琴2个字，结了。而且呢，是听琴的唱段最后一句，以琴会友金兰带，就用这2个字。所以我就叫以琴。我刚唱的时候，那是51年，我正式工作的。大家老一辈的曲艺观众都会知道，我那个水牌子是叫烙以琴。我2个姐姐他们这个出现的水牌子名字叫小以琴，到我这儿啊就没不用这小字了。还是那句话，就为我起这名字，我家里就不知怎么折腾了。意见不统一呀、啊！我有个爷爷，是我老娘的烙老师的叔叔。有些事情我爷爷是不允许的，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安排这孩子名字才合适。 曾经就说叫小小才五吧，我爷那火大了，这太笨嘴了，这四个字就是某某的什么什么谁谁谁，那时候我都不知这人叫是谁，后来我才对上，今天他也九十多岁了，我也别提他是谁了，是吧？你看那四个字那多好嘛，一嘴就否了，是吧？这叫这也不行，叫最后是折腾折腾，最后就叫这个李琴。还真是到现在我没有查着一个跟我同名字的人，我注意了，啊，没有一个叫我这字儿，就当中这单立人这个李字儿，叫什么琴的都有，可是就没有叫我这个字的。这就说呢，买孩子也好啊，是收徒弟也好，都是为了求生。反正我就觉得不容易啊，我母亲烙老师，我觉得他对我不容易，他付出很大很大的辛苦。我分析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不是亲生的母亲，他怎么把我一生的安排得这么平坦呢？我觉得可能他受的罪太多了，他知道那个痛苦，他对我们就非常好了。再有呢，解放以前呢，他全部希望在我的身上。我二姐过早的就得病了，17岁就肺病了，完了整天就是花钱了。那大夫都从来没离开过我二姐，就有琴。在那个时候得了肺病，那没咒念，天天害怕死啊。我大姐也是不喜欢这个行道啊，也不是怎么着，也很早就不唱了。我感觉呀，就像我们这艺人家庭最后的养老是指着女孩子来承担这个家庭的生活的，男孩是很难完成这家庭的这种责任。顶大爷是做学问上学去，最后就找一个工作，是真正把这家里担起来，那还是得女孩。有好多例子都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像我刚才提的，就是他们亲生的也得这样啊。蓝云，所有的家庭都得他来承担的，他是亲生的。文秀，史文秀，他也是这样，是吧？像我母亲，当然了，他也是买的，我奶奶买的他。我们家里最多的时候11口人呢，所有的真是那一开门的所有的负担都得我母亲来完成啊。打我接触曲艺的那一天，给我耳朵里灌输的，学能耐要承担生活，这个家将来得你养。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母亲没跟我说过，啊，他对我就是特别特别，就是培养你这个人呢，是又娇又脆。从来不在人的面前说我，别说打了，没有过。说我的时候都是晚上回来，等着我啊，先别睡觉啊。他晚上上园子，我就知坏了，今儿晚上回来就得挨说了。啊，你哪样哪样不对，哪样哪样不对，这个话不许说，你那个姿势不对，你这个样不对。我就得听着，等出来那个屋的时候，我得数数，一二，哎呦，今天是9样，这9样不对，都得记着啊。下回再挨说，不能是这9样了，得是别的了啊。一回就管事儿。这也顺便说一下呢，孩子是不能打的，打 了，无非也就是这样了。所以老老太太单有一个管人的办法，不伤你的自尊心，老给你留着这张脸，叫你自个儿管你自个儿。所以这样呢，确实当我工作以后，我感觉到了，哎呦老娘啊，你把我宠得这样了，我特别难受啊，人家大伙儿不宠着你了，你这尖儿大伙儿给你窝呀，受不了啊。这还得说呢，我是幸运的，我落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虽然挺苦的啊，10岁从家里给卖出来，卖了一个唱大鼓的，这多大的风险呢，多你想想。当然电视剧那呢，我都没见过，好嘛，说打就打，如何如何，我没看过。可是像我们家里对待买的这个孩子啊，这么种对待呀、啊，哎，我觉得还是挺怎么说呢，挺遵守做人的道德的。别说我没挨过打，我姐姐没挨过，我俩姐姐是吧，就说我们的成长，就说我的成长是在艺人家庭里，但是呢这受这个艺人，这为生活呀，得挣钱去，受这个可是打小就种上了这句话，得养家。我母亲曾经写过几个字，别人因为上我们家来的人呢，就觉得你这样宠着你管不了他了将来。我从小就特别拧啊，就不粘声了，要惹了我就不说话了，但是能4天不说话。我们有来往的这个我老娘的这些个这个就捧我老娘的人的吧，就说这孩子你要这样你可管不了了。我老娘就正给我抄词儿呢啊，就写了，拿毛笔写了几个字，他是我的摇钱树，我的大楼跟他要。这时候写的这字我怎么知道的呢，他了人家忘了，写完了就夹到书里了，文化大革命给抄出来了，就为这事儿挨斗。我站在旁边我都没办法表现，等完了事儿，我就问老太太，我说您怎么还留这个，你留这个怎么现在这不是祸了吗，是吧。我特别理解，我一点都不恨我这老娘，因为我从小她对我好我知道。她说我知道文化大革命吗，就说她对我呀就抱着这么大的希望。没有不交给我的话了，就在业务方面，你想我跟他在一屋睡啊，那就随时随地的就天天在告诉我怎么学能耐，怎么养家，怎么做人，就是你就你得做那尖子，你不做那尖子你养不了咱这家呀。所以我脑子里打小就知道得要那第一。总的来说呀，就叫一个不容易。我从1944年啊，我就跟着我老娘啊，就跟老太太就往小园跑，耳朵里接触的，在我们家第一次接触的是赵老师的唱的京韵大鼓，我俩姐姐也都唱。那么那个时候那个就叫六活，就现在就是排练，都在家里六活。我俩姐姐也是这么学出来的，就我老娘一把四胡拉着，你是四胡 脚丫子拍那板唱，就这么学出来的。我们都是这么开蒙的。去小梨园儿，只有廖老师带我去，我才有这权利。我姐姐带我去不行，我偷着去一次，回来挨了一顿说。我大姐跟我比划，我上园子带你去，我就没年声，我偷着跟她就钻到车里走，去小梨园了。等回来，我老娘也好，看完了不年声，不然你这不装没看见，晚上再说。等着我啊，我就懵了，不知今儿等着干什么，说什么。晚上回来了，你怎么跟你大姐上小梨园了？我说啊，大姐让去的，她让你去你就去啊。正式告诉我，只许跟我老娘去园子行，别人不能出去，这门插着不能出门。所以小梨园啊，我打十岁就在那里头穿梭似的。我前两天备课的时候啊，马上我就想着小梨园前后台那样，我当时拿一笔一勾，我把那前后台平面图能勾出来。前台是什么样，后台是什么样，是吧？我今儿也就没带来，我想我留着吧，我趁我现在还记得住。我把小梨园那平面图能画出来，就是我对那儿多熟悉吧。我第一次唱的时候也在小梨园啊，它坐落在这个劝场对过，有个泰康商场，那底下有个汉宫秋月卖水果的。下了园子，廖老师领着我总上那儿买水果去，不给钱啊，到一年的一算或者一个季度一算，我想那钱不定叫谁给呢，也都是捧廖老师这些人们吧。我们家有好多的东西都不是养不了，那么大家子人说都给钱，就我老娘挣一点包银不够，我俩姐姐也挣包银，那才有了了的。我还有个舅舅，就在那个那个平安电影院，就现在的音乐厅，在大机房里开机器，那能挣多少钱呢，是吧？所以家里好多东西呀，都是捧我老娘的那些人送的，啊。这个小梨园啊，到现在，我觉得那个剧场啊，演曲艺啊，真是适合，特别好。前台是一个方的，就跟咱这似的，方方正正的这么一个前台，啊，后台呢有两间屋子。头一间屋子就刚一进这个后台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范围，一个地儿，有一个桌子，一个椅子，那椅子就是谁来换鞋的时候坐的，就一把椅子啊。靠着这个后边这个墙上有一个水牌子，那水牌子就有这么宽吧，这么大一个水牌子，两层都是演员的名字，20多个呀。我现在反正我当时数不是26个就27个，反正是个单数，好像是25是27的这么一个单数。因为那时候我也小了，没事干呢，数那牌子去。就一场啊就20多个演员，像咱们现在演出七场8场是多的了，一般都是7场。小梨园那个后台是20多场，没有唱正段的，因为这些人都赶场。前面那些小场啊，就是打倒三的后3场往前数吧，都得赶场，一家园子挣的那钱不够生活的。前面小场能赶3个园子，3个园子可是一天要唱6场啊。那个时候都是下午晚上，这个剧场是2场的，下午1:30开场了，6点来钟散场， 晚上七点来钟又开了，十一点左右散。哪一个园子都是这样，去以前都是这样的。像这小乐园后台挂的这些水牌子，都是那小竹牌啊，上面是名字，那儿有一个钉子，那钉子钉里边，那个钉子那圆的帽在外头挂着那名字，是吧？两排，那大牌子就挂在那个第一个屋子进来换鞋的那个屋子那墙上。这些小厂赶三家园子唱六场，是吧？这下午他得赶三个园子唱大段，那坏了，那一段那下边怎么办呢？都是唱两句两唠就下来，是吧？下来屋就赶那园子，反正这都不远吧，坐车的都少，那时坐车也是上电车，是吧？就稀里呼噜的，我就看他唱坠子，连那伴奏的稀里呼噜就啊进来了，这就赶快换鞋。为什么换鞋呢？这赶场这秃噜这道上这俩鞋得多脏啊，他上不了台呀，啊，衣裳不换，出来就这一身是一天。一天不能换这一天的衣裳，这鞋可不行。后台有一伙计，咱们现在就叫工友了。我记得小乐园后台那伙计姓虫，我们都叫他虫爷，他老上我们家去，是吧？就他在后台盯着。这后台这伙计就盯着什么呢？那换场，给拿鼓搬桌子。这个给大伙儿倒水，冬天了给接接大衣。首先得拿那鞋，每一个演员后台最起码了有三双鞋。打扮赶场进来，这就得换鞋，那台上就等着了。这换鞋这就上台了，就这样。到台上一会儿他就下来了，都得盯着下头。蛇腰了，我们说蛇腰了就是这台上这上来下的那没进来，就得不让你下来，台上这人不能下来。那伙计就得告诉你了，你要是练的啊，就告诉你了，蛇了拉着在哪杠。那个要是表演的那个单杂技的呢，单个的那个呢，他能活动到那帘儿那就告诉他了，他就知道了。比如练坛子的，到擦坛子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了，蛇腰了，你别下来，拉着啊，是吧？唱的呢得告诉你弹三弦那师傅他怎么上来呢，端一杯水喝不喝的，给你端换一杯水。演员那时候不有个桌子，不都有一杯水吗？那水谁喝啊，冰凉的，我就为喝水还挨个说呢，啊，他就给你换水，一扭脸，他不能跟着演员说，一扭脸告诉你弹三弦的师傅拉着这儿，后头蛇腰了，这就不能下来了。多在那后边进来了，他告诉你进来了，这才能下来，这换上去了。可是这边老在这儿拉扯呢，下边那个他也那个也得给他拉着场子，他也到不了下边那园子。所以那个时候舞台就是这么往前对付，毕竟还是挣的钱不够生活吧，他才付出那么大的辛苦啊。就算年轻吧，他赶三个地儿也够呛啊，给他那些伴奏的都不能跟他一边拉呀，都是他师傅们，就跟着通通通通的，就那么一进来一大帮啊，这赶快就跟真是就跟抢庄稼似的。一会儿你想什么研究艺术，在家那就家里溜活去吧，都在台上练功夫。那小孩们那真是十来岁几岁就开始上，就怎么稀里糊涂就怎么，那功夫都是台上练下来。底角不敢唱， 时候剧场那园杂耍园子都一挂那牌子，凭着底角在这个里坐镇呢，是吧？你那底角是谁，我这底角是谁，攒底的，他不能一个人赶两下，他自个儿跟自个儿打对台也打不了啊，是吧？比如这儿攒底，那儿攒底的也上了，俩一块儿上啊，他不可能什么呀赶场啊，所以底角那包银就得高点，就等于你一家剧场买了我所有的待遇，但是能赶电台。我印象中啊，老老师就在小梨园一个地儿攒底，一天唱两场，能赶两家电台。我叽里咕噜就跟他跑啊，他去电台我也去，是吧？那红灯一亮不许说话了，就进那直播间呢，就像现在咱直播似的，可是现在不去，现在咱都为了保险都录下来呀，只有这个曲艺大观是直播的，是吧？那时候电台都是直播的，有广告唱的嘛，哎，你这时间吧，40分钟，那真是40分钟得报20分钟广告，因为你那个你那所有的那待遇都那广告出啊，是吧？所以广告越多呢，唱的越少，那你这个待遇就越高了，广告多呀。还分两种，有的是就是自个儿办广告，有的唱的不报广告，就把它搁下歇一会儿，旁边那得报广告。我记得石慧茹老师是自个儿报广告的，那么就少开一份钱，是吧？乐老师不自个儿报广告，别人给报，他可能是为了省嗓子啊，或者有什么原因吧。人家报广告呢，没有白报的，你得给人一份钱呢，得分人家一份啊。我就在这个小梨园的台上啊，就那真就看着了，那是十样杂耍了，什么都有啊，说的、唱的、练的，他那要的量太大了，他下午晚上他都好像，你想那水牌子都20来人呢，这一个下午，晚上照样来。还是一句话，都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在小梨园那个台上就看到什么郝树旺啊，就这现在这些老先生名字啊都不能就不能再提，不能不尊敬了，是吧？就单说那个单说那形式吧，是吧？练坛子的、踢毽儿的、骑那个自行车的、单轮车车技表演的、什么练那鞭的、耍叉，这是练的，抖空竹的，是吧？变民间戏法的，这是说单纯练的。说的呢，对口相声单口的，演双簧的，这个那时候是莲花落，唱莲花落的，那莲花落可能就是。是快板的前身呢，是怎么着？反正是这我不清楚。反正唱莲花落的，唱什么太平歌词的，就是没有乐队的。有乐队的呢，就是现在的咱们这些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这个河南坠子啊，什么什么什么。哎，种种种种种的，一般的攒底呀，都是京韵攒底。到二的有的用相声。那个时候没分得那么清楚，什么派什么派，没分得那么清楚，因为需要量大呀，唱的内容都是唱京韵的，好像那最早的老师就是刘宝全，他唱那些节目呢，大伙儿都唱，不是像现在的分的派别那么，是吧？那么 现在目前就有三派，最早的是有一个张小轩，我还听过他呢，现在后来就没有人唱他那个，有点就是怎么说呢，他是男的是吧，他在台上唱个滑稽的，那动作也特别大，解放初期我看过这个人，那个时候是就好像大家嘴里说是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解放以后呢，张小轩就没有传人了，不怎么唱啊。在小梨园那个台上真就表现了十样杂耍，就一个接着一个来，一个接着，反正最后传底就是京韵传底。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我那时候小啊，就对这个民间戏法一身带那些东西是个谜，怎么就这样就来了，好一会儿就变了一台，我就逮着他，哎，我就看他这怎么弄，是这他怎么来的呢，是吧，像那个陈亚南老师这些人们，他掐活是他都摆在那儿，反正最后那门子也看不见，但是也知道，是知道他那这摆了一会儿，大家都把他练出来，我就迷这个他到台上他怎么这么一大碗水就端出来了，我就跟着他，这在北京，那个人可能那老先生姓于，具体名字我现在都说不准，就不敢说了，50来岁老爷子，大老头，我就老盯着他，后来他就看你他害怕呀，他就拉一黑帘儿，是吧，掐胡子是拉一黑帘儿，我那时候也小啊，拉黑帘儿，我从那黑帘儿边上看见这老爷子，后来不行了，就问这孩子哪儿的，谁的，说是烙老师带来的，哦，是知道自个儿这行当里的孩子，他就不怎么背我了，我到最后我知道他都带在身上了，我都给他把门子都看懂了，我放心了，不着急了，这谜算自个儿算了了啊。他有一大黑袋子，上的都是口袋啊，把那个东西都像那真是就是个技巧，那些东西拴到腰上了走不了啊，那多重啊，好几百斤呢，是吧，在台上还一样，最后变出那么大盆来，那大盆里还都是水，是吧，小鱼儿什么的，最后看明白了，这说明什么呢，就在这堆里头穿冷大的，打44年进小鱼儿，知道我唱时17岁上这台还是在小鱼儿，那个时候小梨园就是这样一个景象。不容易啊，为了生活呀就得这么奔波呀。下边咱们要讲的是曲艺的特点。曲艺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3个小时要完成的一个剧本曲艺用30分钟把它完成，浓缩呀，这30分钟要完成的内容跟一个剧本要完成的是同样的，地点、时间、人物、事情，3个半小时也得表现这么些，是吧，可是浓缩到曲艺里头也要完成这么多，那么这就是曲艺的特点了，短小精悍，最适合的是说新唱新，完成政治任务那快，坐着啪啪一写，这就演员一秃噜，这就能唱了，所以他就有这一个特点啊，这个一个人演出一台戏，这个比如说戏曲要扮上妆， 我们都是素身儿，啊，那旧社会不是就这一身衣裳一天就换一双鞋就行了，啊。可是你要唱起来不行啊，内容所需要的那人物你都得一个人唱出来。你把京戏里头生旦净末丑净，据说净是老生，啊。可是你这一个人演曲艺的，你都要表现出来，啊！李慧娘是李慧娘，贾似道可是贾似道啊。这个就是要吃功夫的，就在这一点上。所以我们从小练功，练功，哎呀呵，天天是吧？学多少东西，看多少东西，打小啊，真是就夹着这自个儿这小书包，东南西北的跟着我这老娘跑。回来上学上不了几个月就完了啊，又得休学，最后我都没法上，跟不上那班了，啊，怎么办呢？就天天自个儿就忙活自个儿这点事儿，玩啊，没那时间，自个儿也不愿意玩，没那习惯。知道这是能耐，不小不小不小，我们家将来那生活得我负担，打小就没有孩子那种想法，就打小就练功，就知道练功。那么才能说你以后工作做演员，你才能这个完成这任务，一人演出一台戏呀，是吧？那不是打小练的功吗？不这么练，你演不了一台戏，你就完成不了你的工作的需要啊。所以这就是曲艺的特点，一个人要完成啊，所有人物的要求你都得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曲艺的特点，就是一人演出一台戏。下面呢，咱们就说派别的形成。要形成一个派别，我现在理解，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这仅次于我自个儿的理解啊，不一定准确，但是我就说不准确，你说我就认为得这样，不这样啊不能成为一个派别的啊。说我是一派，那你谁一派，你不具备这三方面的条件，你自个儿说一派是不行的啊。首先要具备哪一个三方面的条件呢？最要紧的，现在要说主旋律啊，听起来大了，应该说什么呢？你独有的唱腔，就这唱腔就是你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耳朵里都有记忆的啊，这个记忆啊就是一个固定的。我们从小就知道天上咔一打雷，那妈妈说了打雷了，哦，这叫打雷。啪一拍桌子，母亲又说了，这是拍桌子。我们耳朵里有记忆，翻不了个儿，会啪一拍桌子打雷呢，啊，天一打雷就拍桌子呢，不可能。这种专用名词在我们耳朵里头从小就记住了，我们现在都知道有这个习惯，拿起电话来一听，喂，哦，张三李四都能听出来，甚至不看见这人，那人在那边说话呢，这一哦，那谁来了，就马上，这就是耳朵里留下的记忆，独有的旋律也是耳朵里头给人留下的记忆。下面我再解释这独有的旋律怎么来的啊，要有这个自己独有的一个旋律啊，这个你这个旋律大家都认可，这就是你的旋律， 啊，你给大伙儿那耳朵里记住了，这旋律就是你的，就是独有的唱腔呢。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都给你记住了，这唱腔就是你的，这就是多数人的认可。当然了，多数人里当然要包括领导了，最后得领导批呀、啊。不批准你，你怎么能在台上宣布你的派别呀？这大多数里人里头是包括领导的，当然观众是大多数啊。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要收徒，有继承人。传人跟继承人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们最就是平时大家都说的吧，继承财产没有传承财产的，说这人呢回哪儿哪儿了，他们家的财产了，他来继承，没有说他们家财产他传承，是吧？传承跟继承是有区别的。继承是什么呢？正式收的徒弟，一个头磕地下了，啊，这就是没有血缘的亲属，不是亲生的，没有血缘，但是他是他的，要不师徒如父子嘛。就这一个头磕地下了，师傅得承认他，把这饭碗子交给他，交给他以后怎么生存。他对师傅的责任要养老的。现在社会不一样，过去不一样啊，是吧？今天的社会，那一切都是国家来管着的，演员也是属于国家的，艺术也是国家的，因为我们生活，我们坐在家里都拿工资的。我退休了，我在家里不也有退休金吗？更何况我们有级别的，那按照国家的给定的级别来拿退休金的。旧社会哪行啊？今儿你不唱了，你不唱的，完了包银没有了。所以呀、啊，这个还是不能脱离这个经济和社会政治的这个。当时这个标准的，过去呀、啊，有人没收过徒弟，也能是成立一派。我查了，我就查不出来呀、啊，谁是刘宝全老师的徒弟，我到现在查不出来。我知道在北京给刘宝全老师做那个100年，啊，我去参加那个演出了，是吧？这些人们都知道刘宝全先生不收女徒弟，但是教你，给你指点教你行，不收，就是不收女徒弟。老爷子有自个儿的看法，觉得收女徒弟麻烦，给你教出来了，你找一好一大主看你，完了白教你嫁人了，是吧？可这男徒弟是谁呢？打那个时候到现在多少年了，我注意这事儿，我就想知道谁是，哎，没有哪个人说我是刘先生磕头徒弟，我现在还没找到，也许背不住多少年，会那主出来了，那我就了了这心愿，是吧？哎，是吧？但是呢，好多人都教过，这是传承。磕头的那个是继承。今天的社会呢，我理解啊，因为前好多年了，写这个艺术档案呢，就是你这个里头没有收，没有徒弟，就没法给你写呀。我就是一个呀。我是廖老师买的养女啊，怎么现在又是我师傅了？ 我正式磕头的。83年，我那相片现在就是北京这次这个国风大型这纪录片，就为纪念咱们建党90周年，我把我这个我给我拜师的时候我献花的那个相片我给拿去了，我说给我做个证吧，我这还没，真是哪一个刊物都没给过。这就是我老娘的安排，她觉得她得把我的这个身份得重调一下，我做她养女不能继承她的事业，那是家属，只有徒弟能继承她的事业。当时我想不通啊，通过孟然跟我谈了1年多，孟然老师大家都会有个耳闻，是我们曲艺团的一个秘书，也是他打54年就从部队上调过来了，也在曲艺团工作很多很多年了。孟然就跟我说你得做这个事儿，我当时我真是反感极了，我这老太太又出什么招啊，怎么又拜师了呢？我说我不有师傅吗？我说他不怕我成为这个没有师傅的业余的，他给我拜了程树堂嘛。程树堂老师拜了1年来的好嘛，到朝鲜就牺牲了。我说现在怎么回事儿？后就跟我说了，老太太这艺术档案没法写，就没有他认可的徒弟。其实我知道，我师傅啊，烙老师啊。60年收过一个徒弟，那是他，我认为我打44年跟着老太太在一块生活，那是他没收过徒弟，我们都是买的养女，是吧？闺女有，没收过徒弟。60年他收过一个，我就不愿意说了，因为老太太不愿意说，烙老师把这事儿给就不提了，师傅有这个权利的，所以我也不能再重复这件事儿了。可是老太太为什么，烙老师为什么他不承认他这个60年收的一个徒弟呢？我现在认为老太太觉得他收的那个徒弟不能顶着他这门户，选第一个徒弟特别要紧，要他要把所有的他的艺术他要传给这个人，这个人作为他继承人。那就说我老娘啊，从小他在我身上下的这个心血，他不能让他白费了，他必须把我定成他的大徒弟，而且通过组织关系跟文化局申请，要有正式的手续。后来孟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要再不同意这个事儿，老太太可说了，都不收了，那俩也不收了，他就为你收你，把那俩才带进来，这罪名可就是你的了。我当时哎呦坏了，我又落一罪名，坏了，我这不行，我这样吧，老孟，我说烙老师老太太说怎么说我就怎么着吧，我打小不就听他的话了，我一所有不都他安排的吗？他让我怎么我就怎么吧，是吧？我说想不通就想不通吧，我说我真是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吧？文化局要定这个事儿啊，你没有这是徒弟，这没法弄啊，就定不在台上不能宣布你这个派别呀。一块收的有仨，那也还比我大的。我们规矩是什么？一块收的徒弟啊，哪个大哪是第一个，这个师傅是有权利的。江美艳比我大，江美艳、刘春爱，我们仨一块儿收的。那么烙老师有这个权利，陆雨琴是大徒弟，江美艳学的最少，他行三。说为什么我跟刘春爱在一块儿收徒了，拜了这个一块儿拜的呢？这就是有好多这个背景就不能说了。啊，今天就说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就是烙老师，他把事情做的这个平坦呢，是吧？所以他能成为今天，就是没有可以这个说的地儿啊，那 是吧？城门一派是允许的，是吧？正式的这个是文化局批准的，批准了这个派别在台上正式宣布的时候，是64年的下半年，才正式在台上报落派。有人告诉我，在文化局定这个落派的时候，有人就是研究这领导们，有一个人就保留意见，就不同意。但是咱们的这个制度是大多数通过就算定了，那就是1964年的下半年在台上演出，正式报落派。那落派以前呢，那不就是烙老师什么都唱吗？是吧？不都唱的是所有的节目吗？一年360天天天在演出，一天演出2场，这一年得唱多少场啊？光现在4个节目行吗？听琴、摔琴、红梅阁、剑阁，就4个节目哪行啊？是吧？那好几百场，那怎么唱？那什么节目我们都唱过呀？我现在我有那时候唱词啊，47年的唱词我现在还留着呢。金顶骂城啊，什么刺汤琴呐、啊，什么红那什么那个活捉三郎啊，坐楼啊，这个江州啊，博望坡、啊，徐母骂曹，有五庙，什么3本官方对答词是对刀马前蹄，是吧？这些都唱啊。我第一个学的唱京，第一个学长坂坡。第一次唱的时候是《泗水关》，到北京我去考声乐的时候唱的是《截江》，这3段活都是有声的，都是表现这个什么的，那个身形的。所以我现在理解，要成为一个派别，要有自个儿独有的唱腔，就是旋律。大家认可的，一听，哦，这是某某，这是固定的。他怎么来的呢？他声韵位置决定的，他唱出那调儿就是这调儿。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都有自个儿的位置，一听没看见这人，你怎么就知这人来了呢？耳朵的记忆，他独有的一个说话的一个地方，这派别也是这样，是吧？他怎么能成为一派了呢？怎么烙老师当初又是跟刘宝全唱是一样的呀？因为他节目也是一样的，怎么那么些个女性演员唱流派，今天还没有脱离开老师的那个影子，在台上还是表现男性啊？怎么烙老师他就有他自个儿一派了呢？他起头这地儿就不对，他就自个儿一个地�儿。我听过他一次这个36年的一个什么一个。大盘录的那是有一次这个唱段的欣赏有一个活动，我那回参加了，这么大一黑盘呢，就是36年的烙老师唱的《风雨归舟》，他一张嘴，我就跟旁边有个老领导我说我感觉烙老师一张嘴，老太太他一张嘴唱的时候，他就要成为一派。他那时候唱就是他现在这唱法，我打小没看过别人呢，他教我说唱，我怎么唱，他怎么唱我怎么唱，就这么想来的。说为什么你现在怎么还这样唱？你怎么老太太都那样唱？我学了这个音乐，我定了位了，我这位子下不来了。烙老师呢，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更何况他有一大段时间完了唱不了了，50岁的时候，人正是倒仓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了，等再出来上70来岁了，年龄已经尾声了，他自个儿那也忘了，找不着了。后来那个老太太唱那四世同堂他都改了位置。我知道有些人说 你怎么不像你师父呢？你怎么打小你跟他小，你怎么不像他呢？我像他的时候是30岁呀、啊。我定了位了，我一学声乐呢，好嘛，那老师天天那么把着。我学了这个西洋的方声方法来唱咱民间艺术，完了我改不了了。别说我现在说话在这地儿，我想了，我再等多少年，我说话也不动了这地儿。如果我不学了这个方法的话，我可能也跟老太太一样，老师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声音那是，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所有的人模仿老老师，模仿师傅的唱法，是有师傅年龄的限制的。我记得李志邦同志他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他说我看这事儿非常痛心，12岁的孩子唱这个丑磨寅初就唱老师这老太太这样。我就跟李志邦同志说，我说没办法，我教他的那人呢没看过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样，是吧？他看见就是现在老太太已经尾声了，年龄到了尾声了，那板呢都胳膊那么提溜着了，都打不了青红板了。老太太就救活着上了，因为老太太老老实实，她的功底太深了，她还能完成这40同堂的唱法。其实她是改了声，改了这个共鸣了。40同堂的唱法应该按着老老实的旋律唱，是打开的，千里刀光影，得打开了唱。可是老老实没有这口气了。怎么办呢？改了地儿，他把这共鸣箱啊给封闭了，是吧？那省劲儿，就用这儿唱就行了。千里刀光影，听见？现在那40同堂，老老师唱就这么唱的。老老师自个儿不知道，我学过声乐，我可听出来了。哎呦！我又学了一招，等待我自个儿不能唱了，我得用这办法唱，是吧？这挺好的，是吧？老老师没教我，他唱我就知道了，他改范儿了，啊，他改了范儿了，他才能唱40同堂那么高的调。所以说呢，这个派别的区分呢，都是旋律上的区分。现在形成了，好像我们落派好像这是落，这是流派的，这不这，它就是声音位置上区别，作品有比方，写作的有比方，唱的人的区别是旋律的区别，啊，旋律是有派别的，唱词哪有派别，有比方啊，是民俗的，是这个什么的，这个。公平的是吧，它有比方，唱的时候的派别区别，比如说白派是吧，白派的这个唱法啊是胸腔的，它不用鼻腔，也不用头那个头腔是吧，落派不行，落派用头腔，用鼻腔，用脑后腔，是吧？这个红梅阁，冤沉海底，这脑后腔。白派的呢，用胸腔。苦，这是孟姜女啊，苦命的郎君。何日还乡，才能够奉秋黄，这是白派。落派这声音得上去了，苦命的郎君何日还乡，才能够奉秋黄啊，这是浪漫。 现在大家呀最敏感的是探情文，就觉得我们乐派没有探情文。哎呀，为这事儿我真是既着急呀，又着急。借着今天这机会呀，我唱两唠探情文。当然了，我打57年以后就没唱过，啊，这是从小就学探情文，是吧？那这小时候这活都得会，不会你怎么一，真是你将来你怎么养家，你怎么挣钱去，都得会，是吧？为了今天在台再给大伙儿示范呢，我都练了一个星期了。我尽量的把我原来学的那找回来，啊，我尽可能的我都把它找回来，是吧？不过呢，大家要觉着哪点不到地方，您就谅解吧。主要是声音位置。冷雨凄风不可听，乍分离处最伤啊情，传送怎担重天兵，妖兽何堪再见容，怕别无端分两地，寻芳处事不踏生，只因为王夫人怒坠春囊袋，滴答灯惹出来，宝玉探清文，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从那晴雯离了那一呀红鸳，宝玉他美美的痴捏掐死重癫疯，无故的自言自语长叹气，有时节问他十声就不哼，袭人麝月贫相劝，他不过点点头儿，哼了一声，暗想到我房中出去了，请问你别的人似与青儿碰着瓦否儿明，迟公子一腔郁闷出房去，低头儿离了那一泓小院中，心步儿走出角门儿外，瞧见个老妹儿问了一声，宝玉说：“你可知青雯他在何处住？ 那婆子说：“二爷呀，你就从此处吧，南行，这宝玉并不回言。”杨长就走，见个小院儿，房门上挂的本是布帘笼，宝玉欠身把屋进，迎面儿香炉紧靠着后窗棂，瓷壶儿放着在那炉台儿上啊，茶瓯儿摆着在那碗间儿中，内间儿油灯儿藏在了琴桌下，铜镜儿梳头下耳环有酒胆瓶，小炕儿带病的家人写玉题，搭盖着他那半新不旧的被红绫，面囊儿桃花开放红似火，五云儿这不为官横赞罚乱捧，小枕儿轻轻斜倚在蛮腰儿后，绣鞋儿一双紧靠着炕沿儿扔，柔气儿隐隐一声把薄香儿堵啊，他那病身儿这不辗转轻翻说骨节儿疼，又听得颤巍巍的声音叫声嫂嫂，你把那壶内的茶儿啊递我半盅啊，我这心内可似个火红。就两番儿吧，吓得我真想不起来了。不过这唱词我有啊，等那个需要的话啊，我把它整理出来，我再联系一下，我把它录下来啊。那个有好多唱段需要我来补，老老师遗憾的没补上的，他就跟这个谁说了，他叫罗君生去找去，结果到上海没找来，他在上海啊录过这个活捉呀跟坐楼，人上海48年给录的，人不给留了，就没有了，没找来，结果老老师呢带着遗憾走的，没配像，锁好的交给我了，没留下录音，没留下录像，留下了我了，留下唱词了，啊，我有这个47年的唱词，有机会我给大家看看，那纸都黄了。那么就是主要的就是这个什么派别的区分是旋律的区分啊，这个唱词没有区分，是笔锋旋律有区分啊，派别是旋律的区分，这区分怎么来的，就是声音位置的不同，你发出的声音不同，啊，你唱的那个调就是你固有的。咱们今天讲的是曲艺，我就不再示范其他的戏曲了。哪个戏曲说是什么派什么派，它都是它那个位置固定了，耳朵的记忆已经这名字就运在他身上了，给他批准了，这就是你的调。说为什么得有大家多数人的认可呢？ 啊，就像这打雷似的，咱都知道咣一打雷不能说是拍桌子了吧，是吧，咱耳朵里头已经批准了这就是雷声，是吧，这个呢就是洛派旋律它独有的，它就能成为一派，我们所有唱洛派的都是模仿啊，都是模仿烙老师不同年代的唱法。如果说要是说我原汁原味，我是不同意的，原汁原味用到他个人身是原汁原味的，倒的一个人哪一个人都不是原汁，因为我们没有同样的人，没有同样的物体，不可能原汁原味啊。说谁唱的最像烙老师，烙老师自个儿唱的最像烙老师，是吧，我们都是模仿，都是在骆老师创办的这个他这个基本旋律上进行模仿，说我唱的我那对你有你的这个条件，你有你的文化，你有你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你唱出来的不同是你的风格，你唱的还是骆老师这声音位置，你唱的是他创的那个基本调旋律。有人说哎，陆玉琴你应该成为陆派了，我说你打住啊，你别给我生事儿，是吧，哎，我一辈子都唱不了陆派，我起头唱的那天就是我老娘那调儿，我改得了吗，是吧，我没有自个儿基本旋律，没有自个儿的发声位置，我怎么能一个派别，你别瞎闹嘛，是吧，我就说什么呢，你别给我找事儿，你瞎翻翻什么，回来我这骡子不像骡子，马不像马，我说你这不糟改吗，是吧，啊，真是我宁客气，我是客气什么，我打这么高，我一张嘴唱就这么来的，是不是，不还是继承了母亲的那个唱法吗。所以说呢，我们说你唱的都不同，你像他不像他像你们，我们模仿的都是烙老师不同的年代的唱法。大家现在唱的最多的是烙老师从牛棚出来以后唱不了了，尾声了，都是这个时候唱法。所以我跟那个我在这个那个梁文艺那个电台那个曲艺大观里说了不是一回了，我说希望这个学烙派的这些朋友们呢，你多听听烙老师啊60年以前的唱段。那个时候那是烙老师鼎盛时期，他40年代的时候是金嗓歌王啊，都这胳膊都提了不了这板了，还怎么能金嗓歌王呢，是吧，四个唱段了，是吧，听琴摔琴了，剑阁了，红梅阁了，四个唱段能成为一家金嗓歌王，那不知这不瞎闹，不可能啊，还是要唱发扬烙老师的鼎盛时期呀、啊，所以呢，我今天反正就是对烙派就这认识，是吧？我们学的、模仿的都是烙老师不同年代的这个唱法。就为了这个啊，我不刚说嘛，我着急又着急，我把我过去的这个烙老师这个什么什么58年的这个英雄母亲呐、啊，是红军过草原呐、啊，什么那个解放南京啊，我都给梁文艺，我说你呀、啊、放一下，叫大伙儿听一听，别老责怪那个教的那孩子12岁是烙老师82来岁唱吧，我说他没听过，你当然你不能让责怪他呀，可是我这有材料，你给他听听吧，是吧，他要说愿意听，那他愿意学就那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材料。就介绍给他我们原来是京韵最鼎盛的时候是什么样，他要说不止我就这样，那我也没办法，你就唱老太太80来岁的吧，甚至于把80来岁的都是好嘛，唱成120的了，是吧，这怎么能发扬这门艺术呢，这都是我自个儿的在家的着急的想法，是吧，当然了还继续研究吧，我想，是吧，我还是打算把我会的这个烙老师没留下音没留下像的我把它补上， 啊，下半年我七一以后我准备做这专辑啊，这上半年先忙活那红色经典了，咱不是那个为了这个纪念咱这个建国这个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中唱中国唱片社他这个的集中了那么四盘儿，杀死了俩活的，当时是跟我一说，哎呦，我说这够什么的，是吧？后来说俩活的呢，我说俩活，那活的是谁？孙淑君孙老师，是吧？杀死的呢，我老娘烙老师，这个谁梁小楼梁老师，还有那个严秋霞，我叫她姐姐，是吧？我有一排辈儿啊，谁叫我老娘叫大姑，我就叫她姐姐。哎，谁叫我老娘叫大姐，我就叫她姨儿。就这路子，啊，都叔叔大爷都大哥都这么来的，啊，所以为什么秋霞我叫她姐姐呢？我叫她爸爸，叫白子爷就叫大爷，我见过白子爷。啊，我一听啊。还有一活的跟我作伴儿，我说行，不是孙淑君孙老师了，八十来岁了，是吧？他比我大十二岁，我们俩一个属相，啊。那么忙活完了这个红色经典，我说我就有一个条件，我自个儿一盘啊，我别活了，我都掺和了不行。行，你自个儿一盘吧，烙老师也自个儿一盘，啊，我自个儿一盘的呢，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共产党员为国家牺牲的，哎，一领红旗打虎上山，没领诗篇激浪丹心，这四个唱段我都交给这个中唱了，我给他拿去了，做这个红色经典里面做一盘儿。说为什么用了这个激浪丹心呢？说这不就是那个在四川那个一个帆船的一个老头儿嘛，他为了救国家财产，他牺牲了嘛，牺牲孩子，后来就给救上来了，没死了，是吧？这个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舍去了自个儿的亲生儿子，说这个怎么能算是这个为国家这个跟那个杨子荣他们比就不一样了，啊，跟这陈毅还没领诗篇都把他包围了。啊，他在梅岭写了这个诗篇了，他准备牺牲了，说这怎么不能比呢？这有两点我舍不得，一个是我呀，谱了打八五年啊，打五八年，我刚毕业以后到天津来唱大鼓的时候，那刚工作呀，我就开始谱曲，那是没人管，那本子都给你自个儿弄去吧，因为你是演员，你又不是学生了，是吧？我打。五八年开始谱曲，谱一个完一个，谱一个完一个，一直到了六三年，我才谱出这个《激浪丹心》来，一下子大家就认可了，啊，认可了以后呢，我就给总理演出过一场。那么这个能纳到这个红色经典这唱盘里，就有总理这个光环套着。做完了这个红色经典以后。七一以前这工作就要结束，七一以后我就准备出我自己那专辑了。在那个里头呢，我是尽量的把老太太遗憾的唱段我给补上，也算是老太太对我这么精心的培养吧，我应该做这个继承吧。啊，别说在我生活上她对我在物质上这个这么关怀，就在事业上。你算给我起个名字都费了那么大人劲，啊，对我的安排呀，那真是太平整了。打多大学到多大给你拜师，不让你成为业余的，没师傅，我们这行的没师傅不行，是吧？这个多大送你去学声乐，多大叫你学声行。所以我今天呢，真是两夹件啊，可都受了这个。都受了培养了，解放那年我不到十五岁，啪一解放得了，国家来培养了，我上了多少课程，学了多少东西， 都是国家拿钱的，我自个儿没说交学费的没有。解放以后头一批，像我才十几岁，都受着国家的培养。解放以前呢，我老娘又付出这么大的辛苦，我真是这当中那个受宠的，自己就是一个各处都是给你养大的。我越琢磨我责任越重了，所以这个呢，我是想着下半年我把这个专辑出了。我跟中唱我有一个合同，你只要给我出了这个盘，你随便卖，我一分钱不要你的。我就为完成我的心愿，完成我应该做的这件事儿。他说那你怎么回事？我你给我几篇，我做资料吧，我送送我的朋友们。他说行，那还不行，是不是？等着啊，我这盘出来，谁跟我相好我给谁。还有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咱们说说健康文灵吧。啊，剑阁文灵啊，是咱今天不是讲课吗？也不是演出啊，我刚才都唱了那什么了，唱探情文了啊。啊，这没讲怎么办呢？大概其实咱们把它讲完了吧，啊，我把它缩短一点吧，啊，怎么着呀？不爱听讲的是怎么着？啊，这个《剑阁文灵》呢，是烙老师啊，这个1942年谱的曲，从42年呢就开始唱，就这么多年来呢，就是不断的演出，不断的提高。就作为烙老师的那个代表作，我们这些徒弟们呢，这个都要学这个唱段的，啊，唱这个唱段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因为创派的人呢是个女性，啊，像我们要学起来呢就比较方便了，啊，这个女性嘛，我们怎么使都是没脱离师傅的那个感觉，要是男学生唱呢，自个儿就要注意这个自己的处理。是吧？不要忘掉自个儿阳刚气。啊，其实呢，这个内容呢，表现的是个男性汤明皇，啊，这个男学生要唱这个汤明皇，我觉得更超劲儿。他男性表现男性嘛，是吧？更超劲儿，更能理解，啊，所以说呢，这个就要注意这点就行了，啊。注意这点呢，就是不要唱出好我挥泪，这个女性太强了，这就不好了，是吧？台好像我们是跟女的一样，这就不好了，是吧？要唱这个烙老师的段子，这个节目啊，男性的这个同志们，演员也好啊，是这个大家爱好的也好，要注意阳刚气。那他单有一个处理的方法。你像我要教男生跟女生都不一样，回来我教上那男生像女孩，这可坏了，啊，这我就失败了。我教上女孩好吗？跟男的我也教不出来，是吧？这个呢，就是要说的一点，啊。再有呢，在一次谈话中啊，那时候烙老师是天天就告诉我这事儿，那天天跟我说话。要不我们家里这点事儿啊，我都清楚，啊，我们家里怎么形成的，我们怎么一几十年，是吧？怎么我爷爷奶奶是怎么干的这一行，是吧？我仨姐姐都姓什么？我俩姐姐姓什么？他们在哪儿买的？我们仨人在一块儿老出着这些事儿， 啊，大伙儿都说你应该写这本书。我说我现在就睡不着觉了，再写书我更睡不了了。我倒磨这些事儿，心里头真是回忆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在一次谈话中呢，廖老师就跟我说了，这个高腔啊是刘宝全独有的，他唱的。这个时候大概齐呀、啊，我不是13就14岁，解放以前。我心里那个难受，特别失落呀，就觉得得人家比咱强了，这个就人家独有的，是吧？真是在我这心里头就得站在顶峰，我们得有，是吧？因为他灌输我的就是这样，不这样不能挣钱去，不能养家呀，得强于别人呢。那还是年龄小啊，我就没考虑，我说那您呢？老太就跟我说了，那甩枪往上甩那是我都有的，就告诉我怎么甩，我都没明白，我就明白一样，我们也有一个你们不会的，是吧？小孩心理嘛，是吧？就怕叫别人给比一下，我们不如人家了，就怕这个。后来大了，我18岁去上学了，我才明白乐理方面告诉我了这个问题。往上甩怎么甩？我们是用丝弦定弦，用手调定弦，那钢琴哪个键子都能做兜，不是五线谱，是固定调，那中央西就是中央西，是吧？我们是丝弦定弦呢，就是得用简谱啊，五线谱用我们是用不了的，是吧？因为我们那调太活。哎，你今儿你唱什么调？G调，那就钢琴当，就中当间那一组钢琴啊，这右手是高的，左手是低的，是吧？当间这个用G搜，这怎么来呢？那转盘的那个音碟C D E F G A B 就是1 2 3 4 5 6 7，这就是五，就是G调。啊，后来我就知道了，哦，往上甩，我就找这么些年了，有的事情我小时候记的事儿啊，我就难受的就忘不了，我非得把它弄明白了。我们落都得落到兜上。请家登城的雷滴的滴带滴咚，还落到兜上，落到弦子那个最基本调上，它是兜手兜的弦儿。老太太给落一个高兜，她就说那时候就告诉我，老师也不懂乐理呀、啊，她就告诉我往上甩。后来我就找这浪往上甩哪儿了呢？甩在高兜上了。兜兜，请家登城，啷啷啷啷的带你来兜兜，交给乐队，是吧？唱的人呢，甩到高兜上，最后让你乐队落到低兜上，真是就是我们落派有这种甩板，没有，流派没有这个。我们唱得分字啊，有的大多数的字都能甩到高兜上。叹坏了小红娘，流派不这么唱。叹坏了小红娘啊，落到低兜上。我们唱就能落到高兜上。最明显的是内患起奏，行家登城，你来低带走兜，落到兜上了啊，就是一个高兜低兜的区别。说是好说呀，想的这时候难了，是吧？哎，你想那个时代没解放以前，老太太就那么大胆的，怕甩一高兜，我现在也都不敢， 说随便自个儿设一个什么，不敢。这还有乐理管着呢，知道这音乐上说得通，还得遵守这个规矩。像我们谱曲也是这样，不能离开这个规矩。我们落派有八个字的定调，就是定义吧，以声传情，刚柔并济，声音里传情感，刚和柔同时进行。这是烙老师在一次吃饭中，我跟他在路上走，他告诉我的。他声音里头就得带着情感，刚和柔得同时来。我说那叫什么呢？我说刚柔，我们娘儿俩就把这四个字给八个字给传出来了，打那我就记住了，以声传情，刚柔并济。我的妃子啊，一世孤命，误害了你，好叫我追悔心情啊，一旧情。他就是一时顾命，是吧？他要不顾命啊，就连他一块杀了，唐明皇，是吧？那个禁军就哗变了，就非得杀死杨贵妃。唐明皇就为这时候他就辩解了一下，他说他入半驾16年，啊，从不参政。那禁军就说他毕竟是杨国忠的妹妹。这不行，最后没办法，还是得把他处死。唐明皇不点头是不能处的，不能定。他为什么一时顾命呢？他不顾命连他一块儿完呢，他必须得顾命，他得点头啊，啊，点头得杀了杨贵妃。高力士监斩，把杨贵妃就杀了，勒死，勒死以后给大伙儿一看，死了。这大伙儿这行了，继续前进吧，往就是当时的就是奔四川呢，啊，就走到半道，在蜀中去四川的路上哗变了，啊，结果把这杨贵妃呀挖了坑就埋了。要说明一点，就经过查这资料啊，就为这一点啊，我就把这个整个的《长恨歌》呀，整个听下来，就那中央十套百家讲坛蒙曼讲的《长恨歌》，我这着重了听了这一点儿，安史之乱，所以呢，这个唱段是艺术品。不是写真的，不是真实情况，是艺术品。但是作者在这个当口取了这个材，相当好。对于这个人物的心态的发展，太恰当了。他白天勒死了杨贵妃，他还得继续西行，他晚上不睡觉吗？晚上睡觉他睡得着吗？他白天点头了，他杀死人家杨贵妃了，他晚上他可不自个儿倒吗？倒肠子吗？是吧？他不难受吗？啊，正是下雨的时候，那么这个作者呢，取了这个材太恰当了。到现在我生没查出来这作者是谁。嗯。啊？你有资料是哪儿的？不对，有人说是韩小窗，有人说是宫里头一个王爷，什么什么，这都不是，这都是大家的推测。哎，真正没有时间地点的那个记载查不出来， 他说哎，这就不能定了啊，怎么办呢？等着吧，是吧？万一有哪位真是拿出一个时间地点的一个记载，那我不又得到一个材料吗？是吧？哎，所以说呢，这个作者是没有。现在呀，网上也好，大伙儿说也好，这都是大伙儿的想象，一个推测，历史的记载是没有的。到了，怎么着？咱们今天讲的是剑阁，哎，咱还来一番剑阁吧。其他的唱段呢，我不说了，那个哪儿不他都这么安排了吗？哎，系列讲段嘛，是吧？我一段段讲吧，是吧？刚才这个谁，这个馆长，李志邦馆长，他不说了吗？他说他特别喜欢，确实啊，他喜欢白妞啊。我这回呢，我这个专辑里头有白妞，我准备请馆长为我写这个解说词呢，是吧？我还没跟他说呢，谁让他今天他说这白妞，这事儿就拍他身上了，是吧？我有这个唱段，就是准备白妞啊、鸳鸯剑呐、反正是15段。15段当中啊，他因为他4盘啊，他要的量大呀。这15段，有12段是我自己谱曲的。啊，这个《西厢记》系列《西厢记》9段，还有个《金陵十二钗》3段。要说那时候我也是够忙活的。嗯，你还真知道以前的这些个唱段啊，还真不简单。是吧？你还记着林祥谦呢？哎，真是燕氏悲歌，哎，燕氏悲歌那个我在我这个专辑里也有，这是周汝昌老先生写的，啊，这个周汝昌老先生跟我老师啊，他有一个俩人30年前俩人有一个约定，说我写一个你唱一个，后来烙老师太忙就唱不了，30年以后呢。这周汝昌又找烙老师，他说你当初跟我那约定你还没唱呢，烙老师说我现在都唱不了了，30年前我没矿，30年以后呢我人唱做不了了这事儿，他说那让我徒弟给你做吧，就把所有的信件和唱词，他跟烙老师来往的信件，后来周汝昌又写了一封信都给我了，我这些资料都留着呢，最后我给他完成的这个什么燕氏悲歌啊，到北京去了好几趟了，唱一遍给他听，老头好一摇头不愿意，啊，他研究《红楼梦》的，他不大理解我们曲艺的这个曲材，是吧？那唱段是他写的，可是谱那曲子是我谱的，一遍又一遍的。王继送我去，王继一看坏了，这回来一会儿这翻了，我跟他得打起来，是吧？于就说这要不是你周老三，你回头再听听录音吧，是吧？后来给他我弄完了以后给拿录音，他说行挺好的，现在就在电台播的就是那个唱段，啊，这个录音这个唱词来往的信件，我母亲给我写的信件，他让我完成这个事情，我都留着了，都留着了，啊，就作为怎么说呢，作为我回忆的资料吧。啊，周先生这老头我都不敢在他眼前坐着，没完，且跟你说呢，且说呢，嗯，但是挺好的，嗯，老先生挺好，对事业那真是太忠诚了。我唱剑阁了啊，妈妈。 为破晓草青青，今日又存飞子陵，提笔有诗皆抱恨，如此无可不伤情，万里西寻君情去，何劳与也叹文灵，杨贵妃梨花树下香魂散，尘缘里带领着君祖保驾行。非常对不起，已经超了时间了，朋友们再见。
一会儿再走。哎，你拿过。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谁听不着谁就吃亏了啊。都坐下啊。陆老师还要在咱讲座，他要展开了讲。下次陆老师讲座的时间是5月14号。5月14号我们的。
别上来啊。
别上来，就是
我们的杂志也出版了。另外告诉大伙呢，就是今天到场的嘉宾都摄入我们的光盘，每个人赠送一盘。那个时候陆老师签名售出，今天不签字不合影，因为陆老师岁数也大了，大伙